感谢主，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愿生命连与基督。这个经文我们读来读去很难去理解，也牵涉到很多这个神学方面的一些争论。我们今天我不从解经这个角度来去分享，我要从一个角度，就从生命这个角度来切入进去，看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跟主相连，从这个角度来分享今天的经文。譬如说这个神学的争议在哪里呢？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这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很多人就在这里有产生歧义。很多人就认为门徒里头有一个犹大，后来丢失了，迷失了，出卖主了，说认为这个不熟，这个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就是犹大。但这里要明白一点，就是说主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这个属字不是你说的，不是牧师说的，也不是我说的，而是主归类属他的，是主亲自说的，这个枝子是属他的。罗马书怎么讲呢？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既然我们的主说他是属主的，属他的，那他必须有基督的灵在他里头。请问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在你们的生命过程中，当你现在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可是在我们认识主刚刚的那个阶段，是否我们每个人都结出果子来呢？我们的彼得弟兄跟着其他的门徒，在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那时候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主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他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他去打鱼去了。主说你们要到你们要去传福音，到这个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扬我的福音。凡我教训你们的，必须要教训他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些人有没有出去呢？他们有结出果子来呢？那么他这些人是否是属主的呢？说很多的神学争议，在我认为，犹大第一个问题，犹大不在当时的听众之一，因为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已经出去了，去出卖主去了，他不在这个听众的范围里头，听众范围就有十一个门徒，还有一个少年人，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第一就是圣经的记载，第二点，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圣经里头两个地方出现的，说这个呢指的不是犹大。因为如果你走进了这个歧义的时候呢，就你觉得啊，我是结果子的啊，我是属主的，但是我是结果子。其实属主的人他有个生命状态的时候是还没有结果子的，对不对？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又产生一个歧义，就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这个减去，他原文他意思也有减去这个功能，但是是排到最后很少用了这个词义，很多部分是把它抬起，把它挪移，把它晾在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在我们生命过程中，我们真的是一信主就结出果子来吗？当然也有，对不对？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里头是否是一下就结出果子来？好，我们把这些疑问都抛开给大家之后呢，你知道我们不从解经这些角度去争辩，而是我们要从这个生命的角度去进入这个主的心境里头，这样可以吗？那么要牵扯这个千古遗训，耶稣临别之前，他肉身临别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古训，我就想起中国的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怎么样？对。那么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经历过。我在悉尼的时候呢，在雪梨的时候呢，我就认识组内一位姐妹，她说啊，她们两老，她们父母亲给她们七个姐妹弟兄姐妹带来八个字的遗言。她父呢是将军，叱咤风云，那么一辈子是从政，但也经过很多的那个大起大伏，最后给他的七个子女留下四个字：不要从政。说他们七个姐妹没有一个从政的，虽然他们出身地位都很高。他母亲是一位人民教师，他曾经在很多的他父亲被打倒了很多的夜晚，他看见他妈妈在摇曳的那个煤油灯下长跪不起，口里念念有词，经常看一本包了很多层那个壳的那种书，他不明白是什么。这位母亲给他离世之前给他留下四个字：要信基督。他说你是个罪人，你要认罪悔改，要信基督。要信基督是留下了四个字。他对他母亲说，我从小就根正苗红，我没有罪，那些黑五类是人家强加给他的，他从来不认自己是黑五类。他被扫到湖南去乡下去，他从来不认自己有罪，因着他不认罪跟基督就没关系了。那么这个是待会再说他后面的情况。我们今天看看耶稣基督在他肉身离别之前，他说了一些术语：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怎么去理解藏在呢？英文叫 abiding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 那你用葡萄树最好的连的方式来解释它，就相连，连接在一起，对不对？那么主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在他离别之前，在要钉上十字架之前还有几个小时里头，要跟我们门徒讲的是园艺的栽培学吗？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头呢？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借着葡萄树的和枝子这样的天然的有机的血肉相连的这种关系，来诱我们就是做门徒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与主这个生命紧紧的连在一起，不能有松懈，不能有皱纹，不能有瑕疵，一定要跟他有畅通无阻的这种连结，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生命连与基督呢？我们来考虑这以下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将生命连于基督呢，我们会得到主所应许的得丰盛的生命。一讲到生命的问题，大家就问，那生命是什么？以前我们问牧师啊，生命是什么？我学生物学的，我都要问这个生命是什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在圣经里头讲了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是不懂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生命的定义就是说它有对环境的因素有极应性，对刺激的东西有反应的这种能力叫做极应性。但是讲完之后呢，可能还是不明白我说什么，对不对？那我就简单的举个例子，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天鹅卵和一个鹅卵石有什么区别？大家心里肯定说形状相似，本质不同。因为天鹅卵造物主给它有生命在里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会孵化出一个毛茸茸的很可爱的小天鹅，这样走出来。那块鹅卵石不管你怎么条件的变化，不管什么的温度什么的湿度，它永远就是那块石头，就是那个鹅卵石。如果你放在外面风化一下，风雨来雨里去，那变成一堆风化石，它永远变成不了一个生命的东西，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不没有生命。那我们就问，生命是我们人的生命有极应性，那我们想问一下，在组内的肢体请摇摇手哈，我们在座的是组内肢体的请摇摇手，大部分都是，全部都是，感谢主。那我就问一下大家，在你接受这个生命的主之前和之后，你们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变成一个毛茸茸很可爱的天鹅出来？没有，对不对？我们的形状还是没有变，我还是我，对不对？形状可是哪里不同？说一说是哪里不同？这里不同，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吗？举一下我看看，有变化的看看。哦，有人没有变化是吧？感谢主啊。对呀，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因信就称义，称为义啊，不是我们已经成义了哈，称义而已啊，我们就有了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生命曾代替了我们人的生命。我们人类的生命或者是叫我们的老我和这个生命是相争的，如果你顺服圣灵，那你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如果你顺服了肉体，原来老我，你原来的那个生命呢，那就是枯干，那就是死亡。这罗马书八章所讲，同不同意？所以我们往往顺服了什么？圣灵，我们就平安喜乐，我们脸上绽开笑容。你看我们曹立松哈，他灵里通透，他你看不出他有愁容的啊。Michael 还常常有愁容，可是你看到曹立松，你看不出他那个愁容来的。难道他没有愁吗？他有啊，对不对？他灵里有很通透了，为什么？他常常将生命连于基督嘛，这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电钮弟兄，小电钮哈，不是那个电钮令。原来他妈妈推他去华清，给你面子去一下，再推一下，哦，这次也给你面子去一下。你不推他就不来啊。可是他的生命被主点燃之后，他就愿意来华清啊，他愿意来啊。他不但去华清，
有机会他就来，从中国一回来他就来华清，对不对？现在有空他又来，不但如此，来华清哦，华清有个 core group 的 Bible study， 他有空都来，这是生命的不同，对不对？刚才我坐在那里跟 Daniel 妈妈也聊一下 Daniel， 然后呢就说这个孩子很追求在华清，然后他说呢他有变化，这个变化不在外表的，是在内心的，是主的生命。主的生命让我们对罪敏感了，让我们对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不平安了。这个不平安是主借着圣灵来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掉在死亡里头，你体贴了肉体，你就是枯干，那就是死亡，对不对？要保罗弟兄他自己经历过了嘛，对不对？他自己将自己连于这个犹太教啊，追杀基督徒，说你们这些乱党啊，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头去，他心里有没有平安呢？他是连于宗教了，连于这个他认为的这个犹太组织了，把你这个乱党抓进监狱去了，直到这个世上的光照他的时候，他眼睛瞎了。等他进去一个地方，叫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弟兄去给那个追杀基督徒这个人给他祷告，他的眼睛就会开了。我们对罪敏感了，我们心中开始有平安喜乐了。有没有平安喜乐的举一下手？今天讲这个生命呢，如果我讲错了，大家可以马上就举手来抨击我。我们一生在主面前跪下来认罪悔改啊！一个人认识了这个生命的主，认识了这个世界之光，他这个世界之光是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在人就是人的光，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么讲了，对吧？那么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人的光照在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造出我们里头的无神论，造出我们里头的进化论，造出我们里头的唯物主义者，造出我们里头的这种共产主义，造出我们的共青团的规则。我们曾经在生命连于在这个共产主义，连在唯物主义，连在进化论，连在这个时候，我们曾经拿着这些知识作为我们的尺度，作为我们的量度，去衡量创造论，衡量这个创造主，衡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我把耶稣当作一两个符号放在圣经里头，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位主呢？犹太教他将自己的生命连在犹太教那个教义里头，他没有救恩，得不着救恩，还是在黑暗里头。回教的叫这些回教的人，他将他的生命连在他的那个回教的那个教义里头。你一出门黑乎乎的一片，要是他们的妇女出游的时候呢，一合照黑乎乎的一堆，都是像蝙蝠一样堆在一起。ISIS， 他们将生命连在这种他们的教义的时候呢，到处滥杀无辜，凡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门徒，照杀不辱。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同一块土地上，有一个基督的教会在这里，隔壁有一个慈心，这边有一个是什么？清真寺。在伦敦的街头，在伦敦的那个教会上，买主现在都是回教徒。有一个小女孩，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她是伦敦的一个小镇里头的一个人。回教徒 那个教他们买的这个基督教的教堂里头的容不下了，那些回教徒沿着街沿着路从这里摆到那个哈巴烫这么远去，都是他们九叩三拜。这个小女孩就在电视上播出来，这是我的 hometown 啊，我的家乡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教堂有多大，不管你的 organization 有多么庞大，你的组织有多么庞大，如果我们生命不连在这个生命的主宰上，我们的下场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枯干，都是死亡。当我们接受了主，接受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复活的这位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就有改变。我们人生观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真的用主的爱去爱我们的先生，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太太。信主之前，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所受的教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听过了举手，这样行过的举手。我就这样行过了，你就我一个行过啊？啊？哇，主啊，我亏欠你，我对我太太太不地道了。我们广东人啥都不行哈，就大男人主义第一哈。我对不起我太太，她给我生了儿女一双，跟着我二十多年，就连那个什么 master bedroom 那种叫做 ensuite 都没有。她来到黄建安，告诉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我的朋友大跌眼镜，哈，你说啊，你五十多岁了，连 ensuite 的房子都没住过，这就是我，我对不起我的太太。可是来到这边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房子，那心中的愿望得以实现，不是我的能力哈，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开始用主的爱去爱自己的太太，爱自己的先生，爱自己的儿女。那么儿子们、女儿们，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生命在那里头，他有时候青春期那种萌动，他那种激素的分泌，他有时候会把门呢，砰，不高兴的时候大大给你盖回去，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没有？我们家就有哈。这怎么老是我家才有，你们都没有？但是主的生命在他里头，过一会因为他里头不安了，你这样不对了，没人说他的，他就会说啊，妈妈哈，刚才那样我这样不对。我太太就问他，你怎么不对了？哦，我刚才生气了，把门关得很响。说信主的人，这个生命是有改变了。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好人啊，是不是啊？也曾经是好人，为我们劳苦大众献上自己的生命，对不对？
要换了一个新政权，要对劳苦大众好一点，对吧？说呢，当时共产党人党员的那个形象，在当时刚建国的时候，那个人民的心中的形象是高大全的。可是连于这么庞大一个组织里头，是连于一个没有神的共产主义里头，最后是怎么样呢？国有的就是我的，私有的也是我的。一个贪官在他这个检讨书里头这么讲，我按下了一个贪念的开关，就掉进万福不竭的深渊。然后警察去开他的那个保险柜，怎么开也开不了，就要叫他从监狱里调出来，然后你把他开掉。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你们离开我，我把他开掉。不行，你还想还隐藏什么？然后他说是什么？他的密码就是说，鞠躬尽瘁，啪，那保险柜就打开了。他们这些官员自小就是耕种苗红。他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的生命连在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上。这个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他父亲是有神的，他自己试图创立一些学说，从圣经里头摘取的凡物共用这个概念，试图以自己为主把上帝拿走，就成了共产宣言。可是你拿掉了上帝之后，你人心贪婪的心没有这个上帝去管束你了，你就是摁下贪念的开关，就掉进了万福不竭的深渊，罪恶的深渊。刚才那个按密码，我现在想起来，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啪，那个保险柜就打开，就用专车去把那些美金、黄金啊、白银啊、那个什么美钞什么，反正什么值钱就什么什么拉，用军车拉。所以你要生命连在佛经上，你要是生命连在老子的道教上，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连在佛经上的人，大家都清楚，头一炷香多少钱，然后那个主持是年薪是多少钱，承包。就是我们人连在不同的理论宗教上，那种不是真正的有生命的团体上，就是不同的生命流露出来。那么现在香港，他们生命连在什么地方呢？教会里头也分裂，也就因着这个政见不同而分裂。你说耶稣会心痛吗？ 你要藏在我里头，我也要藏在你里头。可是你藏在世界里头，你藏在政权里头，你藏在这个这些外国势力的那种支持里头，你能结出什么果子呢？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就开始爱朋友。这种爱不是以前那种爱，酒肉朋友。现在看着好朋友，你恨不得把你里头的平安喜乐这个来源告诉他，你恨不得把救恩告诉他，你恨不得你把最好的消息告诉他，然后你遭遇的是冷嘲热讽，嗯，英文没学会，中文就忘了，真是，看了我们多么远路。有一次我回国，人家就问我，这么寒酸的人就回来，哎，我们请你吃饭嘛哈，还没这么讲了，一起吃饭，年轻人问，他说你出国那么多年，你有什么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我告诉你们也不，你们不会相信。然后呢，他们就哦，他们转换话题，又要聊了一段时间，哎，他们那个好奇心还没有下来。你告诉我们，你出国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哎呀，我当然有最大收获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你真的不会信的了。他们又聊别的东西，聊到最后呢，最后还是问，你还是跟我们讲，你出国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看了你那么喜乐。哎呀，我说，我真的说，我告诉你们，你真的不相信。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真的要知道你为什么你们那么寒酸，还这么开心啊，傻乐傻乐的。我说好，我就告诉你，我出国最大的收获是上帝找到了我，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一听，每个人都愣了大概几秒钟，突然之间那个面色就完全变了，哈哈哈哈笑了以后呢，在那满地爬满地滚。我说我跟你们讲了吗？我告诉你们，你都不相信。我就从一个例子告诉他，我曾经在非典的时候，我为一个同学的一个项目祷告。在之前我为他的项目祷告的时候呢，神让我里头有活水的江河，那种喜乐泉源涌向出来。我说这个项目非常值得去干。他一听我祷告是这么好，好，你亲自去抓这个项目。好，我就跟他去中国了。去中国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我不明白他的业务，但是呢，我为我自己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好像一个试管套着一个盖子一样，很憋气。试管门就很不大，里头一口气就没了，对不对？一吸就没了。可是那试管呢，还盖着盖子，没有通气的，憋气吧，难受吧。我跟他讲，我不能负责这个项目，我为我自己祷告了，就呼吸不了，像试管塞着那个塞子一样。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但是我走的时候已经辞掉工作，已经跟所有朋友吃过饭，要送行去加拿大给他开那个项目。但是他说，你信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去了，把机票撕掉就算了。这个朋友好不好？非常好，研究生的朋友啊，同一个房间呢，我同一个房间两个床，然后呢，两个书桌，三年，费了很多机票，去加拿大来回，然后呢，澳洲那层，因为这中间不能用，澳洲还另外买机票回来，好不好？好，他说你信这个，那你不要去了。等我回来这里的时候呢，我太太的老板就说，我太太是马来西亚人，她英文特别好，她说啊，你们家老公回来对了，哇，有一个老伯去了香港，他这个去香港探亲回去呢，把他女儿女婿还有那个外孙女那一家全部非典死亡。 我查他那个时间，大概我和他可能会同一个航班，但没办法证实我跟他是同一个航班。我这个人是特别怕寂寞，旅游中一般找一些黑头发的人会聊聊天，也许我跟他老婆会聊几句，他的非典也许会传染到我，我就像那个试管盖的盖子一样。我当时不明白的，后来这么一想之后呢，感谢主，这个主 The true God, the living God, 上帝又真又活，阿们。好，我们就开始有了平安喜乐，有了见证，我们有了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开始有一些功课要学，我们学习朝我们鱿鱼的老板讹诈我们的那个人对那些骗我们对我们有辱骂甚至是毁谤的人，我们要学习去饶恕。我曾经在一个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成长那个母教会讲过一次分享过一次。当我分享到我做一个研究生出国之后呢，给一个老板编了很多程序，他编一个软件他就开一个公司，编一个软件就开一个公司，最后编完他所有的 idea 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一周的薪水你回家吧，就把我解雇了。我心里头很失望，很失落，很受伤害，很痛，很苦，很羞愧。我在中国从来没被炒过鱿，也被炒过，有没有？那时候要辞职的，对吧？可是出国以后呢，你给一个小老板干，你很多知识还教会他，还给他编了软件，那编软件就开一个生意吗？那不是说编完软件他没钱赚了吗？结果把你开掉，要你留在那里，他每天给你付薪水，对不对？所以我里头的感觉我说不出来是那种什么感觉，我没办法原谅他。直到我听得到之后呢，你没有宽恕那些人，要为他你要宽恕人家七十七次，是不是啊？七十七，要学啊！那我怎么学啊？我心里好梗啊！我闹得你的好难受啊！我可以不追究他法律责任，不要他赔偿，不要给他我后来再赔，但我这个伤害我拿不了。我的主啊，我实在做不来，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学习我饶恕这个老板，很难啊。但有一天我真的说，主啊，我实在不行，你还是帮助我。当我真的在圣灵的帮助下我饶恕了这个老板的时候，插在我里头的那些剑啊，那个刀啊，那个戳子啊，戳刀的戳，你一拉就痛，一拽也痛，你讲起来痛，你痛又说不出来，你明白了吗？没有了，我为他祝福了，跟他不一般见识的。欠我人工的老板很多，在新西兰，我都学让求主给我力量宽恕他们，这样呢，我们心中就重新有了平安。这个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有吗？你们心中还有没有不饶恕人的地方吗？不要跟我讲啊，你们跟主讲就好了，求主加添力量让我们饶恕他人，好不好？好，当然我们最后呢，我们会达到很圣灵接的那些果子里头，
那我们在这个圣灵的九个圣灵的果子里头的九个方面就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结出来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在圣灵的感召之下呢，我们哪方面还没结呢，我们就求主光照我们那个区域，光照我们那一片黑暗，光照我们封闭的地方，对不对？让我们那个片化那个片的地方也能够呈现在主面前，然后呢我们接受主这个亮光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每一方方面面，好不好？好，另外一种，我们可能有人就问我，那有人进一步会问，那么讲来讲去，那耶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家就说耶稣是救主啊，对不对？对不对？那肯定说是嘛，对不对？啊，就是救主和被救赎者的那个关系嘛，这样对不对？对，是不是全部了？是吧 ？100% 了？还不太说啊，好，耶稣这里讲，我是真葡萄树，你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这里呢，这句话为什么是在他临死之前，肉身临死之前几个小时里头专门这样讲的呢？为什么讲出父是栽培的人呢？因为很多人就说，你还加一个真字。因为中国人对真字呢特别有一个理解，我们有真，我们有王麻子剪刀，对不对？我们有真王麻子剪刀，还有真真王麻子剪刀，甚至有真真真王麻子剪刀。因为什么？王麻子剪刀特别锋利，用了十几年二十年的不会钝的，不用打磨的，又钢质特别好，千锤百炼。所以呢，在王麻子剪刀面前加一个真字，所以中国人大陆的一看，哇，是不是带来一个黄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是的，这个真字很有深意。因为在以西结书里头讲啊，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直问这个以色列民，我栽种你的时候是真种中种子，为什么你结出外邦的知识的那个果子来，酸的？结果呢，通过先知的考预言，这个葡萄树被烧掉，以色列国南国北国先后灭亡，被挪移，对不对？这种灭亡，这种烧掉，它是被挪移，不结果子吗？给挪移到外邦去，亡国奴啊。在外邦再结出果子来，挪移了，对不对？他这个宣告呢，是我是这个时态，是现在时，是过去、现在、将来，是一贯的，不是过去而已，不是，是过去、现在、永远，这个都是的。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字就是说，以色列曾经列祖他们失败了，可是上帝把我设在这里，是真正的葡萄树，是上帝所栽种的，是你们要连在我的身上才能跟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说这个真字跟我们中国人认识的那个真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一点，从旧约的圣经和新约圣经对比来读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明白。怎么走？丰盛生命。那么我们一点看看， 他是君王，
他是上帝，
他舍身为我们，他舍掉原来的荣华富贵，他降卑成了我们人的样式，我们认他是主，
他却把我们抬到了一个程度，跟他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个这个状态，其实是对我们何等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这样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直接跟这个生命的源头相接，跟我们这个世界诸光相接，让我们以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相连。所以我们才看见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还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泉源，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得着他丰盛的生命。耶稣讲过，你们将来所做的事情要比我做的更大，耶稣是这么讲了。可是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哪一个人说我们做的比主更大了？那不，这个难处在哪里？这个难处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地方。主耶稣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为你我偿还了这个罪的赎价，让我们得享永生，有了生命的，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彼此能够在主面前读他的话语，生命与他相连。所以我们不管我们自己信主有年日呢有多长有多短，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话是对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停止了，不前进了，啊，不成长了，不追求了，对吧？我们就会慢慢的不知不觉中也跟他脱节了。好，第二点，我们生命连以基督得充足的供应。我们知道枝子必须与树相连才能够支取这个母树的供应，那么因为呢树呢有水分有养分可以供应给枝子，那么枝子呢靠着这样的供给呢，它就能逐渐的健康的成长。那么以枝子需要连以树来得到这个水分养分的供应，我们从主来的生命呢，这个主的生命呢也需要养分和水分，就需要生命的粮和活水。主耶稣就是赐活水的主，又是生命的粮，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明白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连与基督才能得着这生命所需要的养分和水分，才能够饱足。正如主耶稣所讲的的话一样，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是约翰福音6:35所讲的。
第三点，
生命与基督相连。就可以容神益人，容神益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结果子荣耀神，对吧？容神益人，你多结果子的时候，你帮助你的朋友，帮助你的亲人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对不对？这样对吗？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多结果子的时候，天父因此就得了荣耀，所以我们这是容神益人。因为第八节这么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个八节经文里头啊，结果子大家数一数，大概可能出现六次。八节经文里头结果子出现六次，八分之六，对不对？这比例挺高的，就说明结果子很重要。其实耶稣基督呢，在圣经约翰福音里头第一章怎么讲，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是说葡萄树也是经过他造的，所有的树木都是他造的，所以造物主他肯定知道被造物他的意义在哪里。葡萄树是木本植物，蔓藤藤蔓，不是它不成主干的，它不像那些松树、香柏树，不像那些其他那个红木树、红杉树，不像那些树可以成材。葡萄树它不结果子的唯一的用处就拿来做柴烧。先知书里头也专门这么讲过的，以西结书若不结果的只能当柴烧，说众树之中那是高大挺拔的树，保罗都用了香柏树，对不对？香柏树那个外边橄榄树是吧，野橄榄接到这个真橄榄树上，可是主耶稣这里没讲这个，讲的是葡萄树。而葡萄树呢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你不结果子就当柴烧。说看见主的心意吗？唯一的用途就是我们要知识连于葡萄树，就要结果子，就看见主的心意是多么明显，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枝子不连在这个葡萄上，就好像一只葡萄树开花了啊，我剪下来插的那个花瓶里头，它继续长继续开吗？这花就凋谢了，最后没果子出来，因为没有养分的供应。虽然短时间里头它有一些光合作用，因为没有养分供应，水分最好耗掉了，养分就耗掉了，果子会结不出来的。离开葡萄树的枝子就是不能结果子，我们离开了主，就是像主所说的，就不能做什么，更不能做结果子。主说啊，你们藏在我里头，我就藏在你里头，你藏在我里头，我的话也藏在你里头，凡你们祈求就必应允。藏在他里头的呢，他就多结果子，天父就得享荣耀。所以呢，枝子如何多结果子，关键是与树相连还是相连，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在言行上结出这个好的果子来，首先我们这个生命要与主相连，要让主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才有说好话
赞美的话，说正面的话。说好听的话，对陌生人很自然而然就来，对我们家里人说好听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对我们的配偶，苦读一来的时候砰出来了，哇，伤人以语胜过见机，正人以语胜过诛薄。可是我们古人有训，圣经有讲，可是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藏在葡萄树上，没有藏在主里头。我们的苦读怨恨没有被主的话语洁净，没有被主的话语对付，或者我们某一个心灵的某一方面没有给主敞开，这可能是我的家教，可能是我的家族的传统，或者是我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我这方的风俗习惯。可是如果真的我们的生命是连与葡萄树，连与真葡萄树，连与基督，连与我们的主耶稣的话，他的生命应该是向神展开的。因为主耶稣临别之前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他说点灯不要放在床底下，就放在那个灯台上照亮远方，对吧？如果我们在这个难处里头，我也在这个难处里头啊，说我们要悔改，要在神面前悔改，要向我们的配偶，向我们的子女来悔改，说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要求我们的亲人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得罪我们的同事，得罪我们的老板，我们照样要这样去做，那我们就得着这个平安，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得着这个生命的流通的管子，我们就会能够流通畅通起来。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有爱心，那么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有爱心的事情来，结果呢又费时又吃力不讨好，费时费力不讨好，然后呢还不能如愿以偿，还得人家误解，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凭一己之力，不是凭着圣灵的工作，很难理解是吗？如果立志于行善，必须是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是说自己做好人啊，做这个做那个做，最后辛苦的要命，因为离开了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个效果非常的差。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如果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好像葡萄枝剪开来插在花瓶里头一样，结不出果子来的。你怎么努力啊，开花呀，结果啊，使劲光合作用啊，没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
我们要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才在他的平安、他的生命里头。你所这样去做的时候，才有果效。那么华清，我不知道以前是谁在带，反正是我来的时候呢，就新伯他们在带。他们其实跟你我一样，都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这个华清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就愿意每周那个周末对吧？然后呢煮好吃的，就端来这里，请那些来这里留学的啊，来这里打工的 holiday working visa 的那些年轻人，来在一起来享用这个晚餐。最后有一些游戏啊，有一些短讲啊，或者有一些学习和分享啊。然后他们这种呢，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他觉得圣灵感动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去做了。你看到这个华清，他现在开始那些人就开始信主，开始呢就在这个华清里头就会慢慢就成长。他并且他现在有个 core group 的那个 Bible study， 那些人的生命在这里就得了成长。当然有一个离开了华清，去了别的城市。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就跟我分享，就发现呢，在 core group 里头的那个 Bible study 呢，比在平时华清的活动里头更能有益处。因为在华清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会读一些灵奶，分享一些灵奶的东西，就是说经过消化，然后写成书，然后呢按照这个专题来讲。Bible study 呢，这个圣经学习呢，是吃干粮，不管我们啃得多难，可是吃的还是有营养的东西啊。他说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喂养啊。他说虽然我们不完全能够吸收啊，但是呢，我得着一句就是一句。他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回来的时候还参加这个 core group。啊，这个是华清一个肢体 core group 的一个，他们核心成员里头有一个这样的肢体，有这样的 feedback， 有这个反馈。还有就是说，葡萄树上说，他当我们葡萄树上那个枝子都结满果子的时候呢，我们栽培人，我们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心里就满足。耶稣怎么讲？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来了。这句话呢，有提醒，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因为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愿称耶稣为主。所以呢，不管我们三寸不烂之舌怎么捣鼓，若没有圣灵动工，一场空，对不对？没办法是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除非圣灵感动。说我们将荣耀要归于谁？要归于天父，这不是我们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因着丰盛的生命，我们源于上帝，也应归荣耀于上帝。好，我们有个应用哈，应用呢是如何将生命连于基督，这个是很重要了。那么讲了那么多，连于生命连于基督有这么多好处，有这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如何跟主相连呢？第一点就是与主双向交流。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与主双向交流，这个就是一个途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葡萄树呢，它是植物，植物呢，它的枝子和这个树干，它的
水分的流动和营养成分流动呢是双向的，水分是从根部吸上去，然后呢通过光合作用之后呢变成了有机物，就是营养成分往下输送到各个地方去，这是双向交流。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通过祷告，然后我们以主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等着上帝这个答案，对不对？上帝垂听，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个弟兄就说啊，我还是以朋友为第一位，把耶稣放第二位。他是你的朋友，你怎么祷告？那我们就说，主啊，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有限，我们认识你不足，求你让我们不要堕下脚上的尘土，但愿主的圣灵与他同去，让他去了黄金海岸的时候能够经历主你，经历主你的荣耀，经历主你的真实，经历主你的信实。奉主耶稣你们祷告。那么这个弟兄从 Helen 从那个Hurstville 就带着朋友的相机啊，带着朋友的东西，从开车就从New South Wales 开了这边，开了一边，他这个朋友是台湾人，然后呢他是佛教徒。那天跟他们一起去海边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黄金海岸的海滩是哪个海滩？我没问，然后他就说我们去海滩玩吧，反正你这么喜欢水路来哈，我们晚上就在外面吃饭。结果他们在海滩的时候呢，不是关了脚丫吗？一看那个他的朋友的孩子脚上长了很多那个猴子，猴子知道是什么吗？疣子，疣子啊，对，然后呢满脚都是。他说啊，你要信耶稣啊，你不要信佛教啊，信耶稣，耶稣能医治你这个脚。他其实他自己来的时候说，哎呀，我说你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开车嘛，什么事去不可以先来聚会，然后你再去黄金海岸。他说我还是他说 Michael 弟兄，我还是以耶稣为第二，我的朋友为第一，我说好是那天去就那天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兄，他来这里看到人家满脚的猴子疣子，他就为他祷告，主啊，让他的信靠你啊，让他这个脚上的猴子掉掉啊，奉主耶稣的祷告，阿们。结果那个小孩回来晚上洗脚说，妈妈，我那个脚上好了，干干净净的。这个朋友打电话来给我，他说 Michael 啊，我对不起你，我错了，因为我应该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把朋友放第二位，业主告诉我了。就是连以基督你要怎么样双向交流，他不信，他有这个难处的时候，你不能说圣经说你要堕下那个尘土，这个罪就不归你了，你不能忍心啊。我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堕下脚上的尘土，但愿你的圣灵与他同去。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他错了，应该把耶稣放第一位，朋友放第二位。这是他反馈回来的，共产党员海关的干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简单的讲一点属灵的除虫防病。葡萄树呢，它有一些虫害，有一些病害，我们属灵方面呢也有一些虫害，也有一些病害。那我们如何去防止我们这些病害虫害导致我们对主关系的这种相连的拦阻呢？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了解的。那因为东西很多，我
时间也有限，我就举一个例子来把两面都讲了。下面就是属灵的光合作用。很多年前，我在读书的时候，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第一篇讲到的那个经文，那个老师发给我的就是这篇这段的经文。我请了一周的假期，加上长周末。如果按照我刚当时的工资算起来的话，那篇讲到呢，那个价值就很值钱。可是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字都没出来。星期一就要交了，现在星期天晚上了，我的东西呢都一个字都没有。你着不着急啊？着急，我很着急。我第一篇作业就是这个，是平时的作业。那我的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说。你这样拣选了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时学中文呢？像小丽姐一样能出口成章啊。当时不认识小丽姐，为什么不让我去学这个生物学，学这个植物学，让我学这些。我现在什么东西拿不出来，我现在一点东西拿不出来，我着急啊，我压力很大，明天要交了，时间限制了，你过了那个时间，他那个箱子一拿开，你就白弄了。这十几天里头，我天天去海边，我跟主立约，我不去查考什么圣经注解，不查，我一定从主得来的那个亮光。我后来实在是压力太大，我实在是太枯干，然后呢太难受，我就跟主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对着传道人说：“你们死了一个人，到处去讲，死了一个耶稣，到处去讲。”我们中国人死了那么多人，要谁去讲？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说那个传道的弟兄满脸的难堪，你知道没有？说我那上帝让我看见，主耶稣让我看见那个小伙子，不是别人，那就是我。我一下就跪在神面前就哭了。我已经信主，我已经来到悉尼，开始学习服侍，开始搬凳子，后来就开始我们打开家里头。请大家吃饭啊，每周请大家吃饭。我不会带圣经啊，每次都跪在神面前求他预备那些会圣经的那个资深的肢体来带我们。神从来没有拒绝，每次都有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不管男女，都会带着我们小组来跟我们分解，把我们这些大陆同胞的那个野马行空是吧？是啊，天马行空啊，那种发散性的思维，通通拢到圣经来。我真的很感恩了，我唯一做的就膝盖的功夫啊。我太太专门做煮饭的，后来有个姐妹，她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的太太，一看哇，很热闹，四十几个人，他们也开始。结果那天晚上凭着自己的力量没祷告，就搞了忙了，胃都痛起来。四十几个人的饭是不容易做的，
他一个人在那里操劳。说后来上帝拣选他，不是拣选我，这是后话。后来我就看见我的生命曾经已经开始服侍主了，曾经向着去追求了，可是你有个罪你没有认，你跟我还是有个东西堵住的。那我知道这样我就悔改了，主啊赦免我，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不认识啊，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以为你是一个人，你就一个符号，你在圣经里头一个这样的两个字就是耶稣。我们 stand up God 不 stand under God， 我们一直站在上帝的上面而不是站在上帝的底下，我怎么能认识你？我就悔改，我就忏悔，我就求主赦免我。然后好了，就开始了一段时间平静，之后哭也哭了，眼泪也流了，最后我也哭干，最后慢慢就平安到达我心里头。你不是说我为什么让你学植物学吗？那葡萄树不是植物吗？葡萄树是植物，植物不是有光合作用吗？你知道葡萄树它的那个营养成分的输送和那个水分的输送是双向的吗？你和我祷告，你应该双向，你为什么永远都是单向？你本来被造的时候是好的，可是你在最终你就有个黑乎乎的碳，就好像一个活泼的氧气里头一个黑乎乎的碳，一跟它造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去了哪里哪里就会死亡。说你去矿工探矿的时候就带个小狗，狗是矮的，说狗一弯下去不叫的时候呢，知道二氧化碳，你赶紧要撤，把狗又捞起来，因为二氧化碳的比重比较重，它无色无味，跟氧气一模一样。可是氧气让你活着，让你新鲜活泼，可是二氧化碳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那个罪还没处理的那个二氧化碳，明白吗？使人窒息，一句话让你那个受不了，一句话让你伤到心肺，一句话让你这个一口气咽不下去。说我们说话伤人以语，胜过见计，方天计的计，是吧？怎么读啊？好，这个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是接受光的那个碳就被除掉，那个罪就被赦免，你们就变成了活泼的氧气，你就会产生有机的这个灵养成分，你就滋养肢体，你在就这个社区里头你变成清新的分子，你这个一局这个属灵的功法中一直这样持续的时候，整个社区都变成了氧气，变成了基督徒。那你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你要抱怨学植物学？这主对我说的话，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有个总结。我们基督徒要借着基督与天父回到天父的心意里头，就是得到他那份得天独厚的亲密关系。我们生命与基督相连，以致我们生命得以供应，我们生命可以能够丰盛，那么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荣耀神，得着这个门徒的称誉。那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常与主连结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以免我们成为那个不常连在基督身上的肢体，被舍弃的当火烧。我们要与主祷告，双向交流，用主的道洁净我们的罪，要参与属灵的光合作用，就是传福音，然后呢才能与主生命紧紧的相连。看了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树，巴不得所有的枝子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将生命连在他身上，他愿意我们的生命紧密与他相连，
愿我们每天的清晨向生命连于他，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夜之余，我们将生命连于他，也随时祷告他，祈求他来支取他的力量，支取他的爱，让我们去探访过程中，传福音过程中，在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爱宴过程中，我们林弟兄带领，还有典当他们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难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来支取他的力量，帮我们度过种种的难关，让我们传福音也好，让我们各方面的栽培也好，我们都能够支取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大能，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时候，支取他的爱来掩盖我们许多的罪，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中，我们悔改，对我们的家人好一点，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工作的时候，对我们老板，对我们同事要好一点，是吧？让我们能够散发出基督徒的小基督的馨香，让我们生命这样的彰显的时候，我们的周遭印着我们生命的活泼，生命的新鲜，像氧气一样，他们使劲来吸引他们来到教会，来向生命连于基督，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你们这样行的时候呢，就会能够做主的门徒，就能够永远的紧密的跟主相连。你们可以在你们待会的过程中，你们心中对主有个祷告。如果我们有时候跟主没有紧紧相连的时候，这个拦阻在哪里？这个障碍在哪里？我们心中跟主有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跟主有个祷告哈。慈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在此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差派主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出宝血所成的救恩。主，我们盼望在我们今天，主啊，你再一次用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求恩主，你拿去我们之间也是我们与你之间所有的障碍物，我们的拦阻给我们重造一个清洁的心，赐我们里头一个正直的灵，是吧？让我们能够好，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再次与主你紧密的相连，不但是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活出主你馨香的你的馨香的生命的样式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被主称为门徒，使我们的生命是拥有上帝的。以上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